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这几个属灵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最深的情形。我们就先要看到的是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三个人的情形，我们把它归根这一段啊是一组，因为他们都是讲到他们临近死亡的时候的情形。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心经呢是跟亚伯兰的心经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赐大福给他，叫他子孙多起来，能够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应许说地上的万国因着你的后裔要得福。但是亚伯拉罕就是乘着这样的心经死的，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死的时候，他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没有一分的地，除了最后他的妻子死的时候跟当地的土人买了一块坟地以外，可以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看到神的应许的实现，他就是这样的离开的。但是呢他没有失去信心，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呢必定要成全的，所以他在地上呢就存心忍耐，过了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就是把自己在地上做客旅。你说做客旅的，你到一个地方你还说我买一块地，我买一个什么，没有，他就是今天住在这个地方，明天就到另外地方，所以他就在地上就没有他的一些产业。为什么他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因为他想到将来，他想到将来他要到神所应许给他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炫目这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他在地上就能够在过一个客旅的生活的时候，他还是信靠神，因为他有一个盼望，所以这个信心呢跟盼望是有关系的。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全，即使在他活的时候不成全，在以后的日子也会成全的。但是我们就看到他的信心呢影响到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他的儿子孙子的身上啊，所以看起来这个信心呢是可以这个传递的，传递意思就是可以影响的。所以信心不是停止在你一个人身上，即使你离开了，你的真的信心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后代，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信心是一个很宝贵的财产，你把什么东西留给后代呢？是把信心留给后代，把你对神的信仰、对神信靠的心能够影响你的后代，那这样的话是有一个价值的。一般的人都是把财产留给儿女，啊，有没有没有财产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什么都不留了。那有钱的人把财产留给后代，是不是对后代最好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后代的话，他们就不是那么样啊，得到这个财产给他们带来福气，反倒是对他们一个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有儿女的，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自己怎么能够信靠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认识神，所有这些正面的东西啊都能够影响到你的后代。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相信信心啊是可以传递的。我的岳父他是做一个资源，在公司里做个资源，所以他说我在地上就没有什么能够存下的东西，因为他的子女比较多，所以这个职员做一点工的话，收到一点薪水的话，都是 用在儿女的身上，即使有多一点他也没有存下来。所以等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当时在他身边的话或者在国内的话，就是三个孩子，每个人给他100块钱就是他的遗产了，他就没有留什么东西，但是呢他确实把心经留给他的后代，这个是你看不见的财产，但是确实非常有用，非常能够帮助这个后代的人怎么能够行在正路上面。我们那个我那个时候没有跟他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外地，所以有时候回去看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早晨四点钟就起来了祷告，这个是我们一般的都是很难做到的了，但是看见他就向神祷告。当然这个老人家的话，早晨祷告以后精神不够，精神不够不要紧，白天再去睡一下，他就是天天坚持这么一个样，他向神信靠的心。所以你的儿女，你跟儿女在家里，儿女看见你什么，将来他们就学什么，你好的影响就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部分，他们能够认识谁，这个是信心是可以遗传的。我们看这三个人，我们先看以撒的信心。以撒因着信，这里圣经说呢，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给他两个儿子祝福。那么从这点说的话，他为什么能够为儿子祝福呢？他的根据就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要给他的后代，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福气，所以他就为他的儿子祝福。从这边说呢，我们就看到他是有信心的。他给雅各以扫祝福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创世纪27章。你读到创世纪27章，就看见这个以撒给他的以扫跟这个雅各祝福的时候这些故事。当时以撒呢眼目昏花，他看不太清楚哪个是儿子，看不见人，所以呢这个雅各呢跟他的妈妈呢就很聪明，就知道他的父亲呢要喜欢这个大儿子以扫，喜欢为什么？他能够去打猎，能够打其他一些野味回来可以吃，所以他就知道这个雅各知道这个事情以后，跟他的母亲利波家就合起来的话，就要想冒充这个大儿子，要得到大儿子的长子的祝福，所以叫他穿因为以扫身上毛比较多，那雅各呢身上比较光滑一些，所以叫他穿一个皮衣，把皮衣翻过来有毛在上面，就这样来到这个他的父亲面前。那么以扫就在声音不太一样，就问你是以扫吗？他说我是，怎么声音不像呢？那么他摸他身上，那都是毛，那就好，就给他祝福。等到祝福完了以后，他的大儿子回来以后，一听说他的父亲给他的小儿子祝福了，把这个大的祝福给一个小儿子的，所以他就很伤心，说父亲啊，你还能为我祝福吗？那么以扫说，这时候才发现他错了，应该给长子的呢，应该给长子祝福，结果越是第二个儿子，小的儿子呢，反倒给他祝福了。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圣经为什么说就不提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以撒的信心呢，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以扫雅各祝福，给雅各以扫祝福。那么可以说呢，怎么可以说因着信，他怎么有信心呢？他不是受了这个欺骗吗？那我们首先看到他为这个儿子祝福呢，是根据神的应许，他弄不清楚哪个是大的哪个小的，但他这一点呢是对的， 就是他是为儿子之父呢，他是因为他看重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他的子孙有福气，所以他就为他的儿子之父。后来呢发现错了，就以扫说你错了，那么他说我已经给了，我已经祝福了，我不能改了，他没有改回来，没有撤销对雅各的祝福。所以从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想到以扫跟雅各生下来的情况，他们是双胞胎，以扫呢跟雅各呢是双胞胎，但他们要生孩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以扫先出来了，那么看见这个雅各呢也出来了，他手抓住这个以扫哥哥的脚，好像把他拉回去，想把他拉回去，他先要先就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以扫就变成长子了，以扫还是长子，雅各呢就是小儿子，就是这样的吧。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长子呢要得到双份的祝福，要得到大的祝福，小儿子呢就要得到少的祝福，都有祝福，但是有多有少。后来以扫说了，哀求他的父亲能够把他的长子祝福给他，但是以扫说呢，这已经是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看到，在他们两个人怀胎的时候，神就给他的妻子说过，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的心他就看到神的心意，虽然是错了，但是呢他在错中间神使得做了对的事情，使他做了对的事情，所以这一点说呢他还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以撒给雅各祝福呢是关于将来的事情，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对将来的事情的一个确信，有把握，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看见，但是呢他相信将来以扫雅各怎么样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的话一定要成就，所以他所以神呢就用这个人想不到的方法，所以这个以扫给雅各祝福的不是他所想到的，他看不见，但是呢尽管人会错，但是呢神呢的旨意呢能够成就。所以信心最重要的什么，就心要对，就像那神的心要对，只要你心相的对的话，即使有的时候你错了，有些事情你会弄错了，但是神能够掌管这一切，所以神呢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心要对。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雅各的信心，雅各这个人呢是非常的伟大聪明啊，他有很多的办法，他是呢你看他的出母胎的时候就想抓住这个以扫，让他先不要出来，那么等他这个大了以后呢，他也是用很多方法。有一天以扫在外面做工累了，回到家里就看见他的弟弟雅各的煮油在这煮红豆汤，他就说你把红豆汤给我喝，雅各说呢你要喝红豆汤可以，你把这长子的名分给我。以扫一想，都是饿的渴的快要死的，长子名分是将来的有什么用啊，他就给他了，他就喝了这碗红豆汤，这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名分卖掉，他就没有看到的将来。那雅各呢就用这样的方法呢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得到长子的祝福，这样的人神也能够工作啊，神做工在他上面啊，他的生命呢渐渐改变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这个雅各因着信 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在年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以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到三十五章这十一章圣经都是讲雅各一生的事情。你看到他的一生的话是非常的曲折，他也得到长子名分，但是后来他凭着自己做了有很多的用很多的方法要得到主得到父亲，可是呢也吃了不少苦头。在他的舅舅家里做了二十年的工，打了二十年的工，这个他的舅舅比他还要狡猾，那么他就得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吃了苦头。等到他老的时候呢，他就生命呢渐渐的成熟，因为神渐渐的改变他。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自己变不了，但是神可以改变我们。神可以把一个诡诈的雅各改成一个顺服神的雅各。所以等到他老的时候，他就不是在抓住神的祝福了，他乃是为根据神的应许给他的儿子啊，给他的两个雅各的两个儿子，就给他两个孙子祝福了。到了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过了好多年，他做了宰相，那么他就派人回到这个迦南去把他父亲接过来。那么过了二十年以后，他才到埃及跟他的这个儿子团聚。但他知道神的应许呢，是给他的是迦南地，不是埃及，所以他就有点犹豫，到底我离开埃及了，是不是就不按照神的应许呢？所以他这样的人，有约瑟派人来接他了。他走到这个边境，以色列的迦南地跟埃及的边境的时候，别十八，神就向他显现了，神就解答他的里面的一些困惑。神说：“你下去埃及，我与你同在。”因为亚伯拉罕过去下埃及，为了饥荒下埃及，不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但这次雅各呢，他不敢凭着自己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会改变的啊。即使像雅各这样的天性，也是改变的。我们生下来性格性情都不同，但是我们信的主的话，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叫我们的性情呢、性格呢，渐渐的改变，能够像神所要我们的。那么雅各就得到这样的变化，他最后神给他起的名叫做以色列，他不是叫雅各了。神说你改名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你什么东西都要抓。以色列什么呢？神的王子，属于神的，有尊贵的身份，不需要去抓每样地上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改变。他呢为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一个是马拿西是长子，一个呢是以法莲，就是第二个儿子。所以他从这个他的一生的经历中间呢，他学习到什么？学习到神的祝福呢是根据神的主权。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也说到，这个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那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可以努力，如果不是神的意思呢，神不会让你堕落。怎么？我们要信靠神，靠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神的应许呢，能够改变人，改变一个人。你只要像雅各那样的对神有信心，能够抓住的应许的话，你生命呢就有改变啊，渐渐的丰富，渐渐的成熟，知道神的心意，能够渐渐的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 当他被威德良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他就把两个儿子，又是把两个儿子领到这个雅各的跟前，叫他们一个这个长子呢，对着这个在雅各的右边，因为他祝福说可以右边的位置大一些呢，他可以为右边的人赐给他大的祝福。把这以法莲呢对着雅各的左边，那么就是他得到是次子小儿子的祝福。但是呢，雅各很清楚，雅各知道这个应许呢是要给这个以法莲长子的祝福，这个小儿子要得到大的祝福，大儿子呢要得到小的祝福，都有祝福，但是分量不同。那么这个就是雅各他自己呢不是凭着自己意思，他知道是神的意思，所以他就把右手呢放在左边，祝福那个小的儿子，把左手反过来就祝福右面的。那么约瑟说，不对不对，你错了，你看右面的是大的，左边的小的。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因为他里面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给这个小儿子大的祝福，要使这个小儿子得到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的祝福呢，就是根据照着神的应许，所以这就是他的信心。那么我们要看见呢，就是雅各呢，因个信啊，雅各因个信呢，就扶着杖头敬拜神。就他在临死的时候给这个祝福的时候，然后呢就扶着杖头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呢，这个杖呢不是一个国王一个权力的杖，这个杖是一个牧羊人的杖。牧羊人会有个杖，就是牧羊的羊群。牧羊人呢，差不多就代表一个客旅寄居的人，在地上漂流不定的，所以他是拿着一个杖，牧羊人的杖，表示他在这一生的话是做客旅的，像他的祖先一样。那么这个杖呢，也可以说是呢，这个他这一生呢就感谢神是牧养他，所以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就说到神，法老问他你多大岁数，他就说我多大110岁了，他就讲到自己了，他说神是我一生牧养我的神，这杖呢也代表他感谢神，这一生中间牧养他们。一直到现在，牧养不单单是给他吃穿，给他生命能够维持下去，牧养呢是代表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一直等他离开世界，他能够改变，是从雅各改变到像以色列这样的。所以这是讲到雅各的信心。再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约瑟的信心。约瑟的信心呢，约瑟呢，他正想呢，他未为儿子祝福，他说因着信，他在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讲到将来他们要出去，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所以他就吩咐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能够带回安葬在神所应许的地方，而且叫他们起誓，这个不是一般的你可以做可不可以做的，你一定要做的。虽然对雅各约瑟说呢，他埃及给他做这个名利地位，他的已经做得很高了。一个宰相， 但他的心呢一直没有忘记神的应许。按照道理他可以死的时候留在埃及的话，一定有一个很体面一个很隆重的葬礼，可以给他修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字塔一个坟墓，他可以把尸体一直放在埃及，但他没有，他想到他的家应许的地方是在埃是在迦南，所以要吩咐这个他的子孙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去安葬。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话，他们还没有回到这个迦南，过了200年或者有30百年以后，他们约瑟死了以后过几百年他们才出埃及的，他们才把约瑟的骸骨就遗体呢带回去的。所以他为什么他能够想到400年以后他们要回到埃及要把他的尸体带回去，因为呢他相信未来的事，所以信心是未见之事的把握确信，他对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确信呢，就是因为神所应许的，神应许给他们的后裔是迦南应许地，不是应许给他们的埃及，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在他生的时候还没有成就，但他相信以后尽管过几百年或者过多长时间神的应许都要相信都要成就。所以埃及虽然很好，但是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他一定在心经里头要回到这个迦南再安葬。所以这个对约瑟说，虽然他的埃及给他很多的地位名利，但是呢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他们呢要把如果没有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去安葬的话，出埃及就不完全，出埃及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回到迦南，那如果你把这个约瑟的遗体骸骨没有带回去，那缺了一个人，这就不够完全，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信心，他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虽然他死的时候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看到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就特别记载他们就把约瑟的骸骨带着一起走了，这个是他这个对这个信心。所以一个在几百年以前他所留下的命令他的子孙都没有忘记，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百年。所以这个样的这个约瑟的骸骨呢也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当他们看见约瑟的骸骨的时候就想起神所应许的，所以这个信心是很宝贵的一个财产。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做不了什么大的事情我们信的主，我们也不是说是非常爱主，我们非常的追求，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跟缺点，但是呢我们多少都有些见证在我们后代的人身上他们能看见，所以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见证，留下什么样的信心的见证，叫他们也能够从神这里得到激励，从这见证得到激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我们看完这个三个以后呢，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摩西的信心了要看到摩西的信心。摩西的信心特点什么呢？他是胜过世界的信心，他是埃及，他领以色列人去埃及，埃及就代表一个荣华的世界，荣华富贵的世界，当时的埃及已经是文明很发达的，不管是建筑科学生活各 方面都是很好的，那比起当时的这个迦南地呢要好很多的。它有地上这些工艺，当尼罗河的水一泛滥的时候，两边两岸的话这个泛了以后，这个都是把这个河里头这些肥沃的土呢都泛滥在地这个周围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非常的容易啊，他们的种庄稼丰收啊都得到很容易，人都在尼罗河的两岸的生活。但是呢今天我们活在的世界呢也就是像埃及一样的，他会给你各样的享受各样的好的东西，但是呢容易叫我们的心呢只是留恋的世界里头出不来。所以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要从罪里头出来。神为什么拯救我们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要把影响我们，要同化我们，叫我们跟着世界走，按照世界的风俗习惯这个生活的目标啊，追求名利地位，这样的生活的话叫我们跟世界一同灭亡。所以神救我们也是叫我们从世界里头出来，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情欲呢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神救我们从世界出来，所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有胜过世界的信心。在说到摩西的信心以前呢，二三节就先讲到他的父母的信心。这父母的信心就是要把这个保存他的摩西的儿子，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等于做一个奴隶一样的，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么以法老这些人看到他们人越来越多越强盛，他就很害怕怕他们人数多起来强盛以后，然后跟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要把这个埃及给推翻了。所以他这个法老呢就想出两个办法，一个呢叫他们做苦工，本来是叫他们烧砖，那以后给他们炒，以后呢烧砖但是也不给你们炒，你们自己想办法。所以以色列人这样的话就非常的苦了，他就听到这样的方法压制他们逼迫他们。第二方法就是说，凡是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都要把他处死，把他弄死，扔到河里把他淹死，或者想什么办法把他弄死，不能让他活下来，女孩子得留下来。所以这个女孩子也是有好处的，不太有生命危险，跟男孩子生下来就危险。这样的话摩西呢就是生在那个时候怎么办，摩西就因着性把孩子藏起来三个月，到了三个月以后孩子大了哭声也大了再也藏不住了，他想出办法，还是要让孩子保存下来，做了一个箱子，把这婴孩三个月婴孩放在一个箱子里头，放在河的旁边，盼望这个有人看见的话能够把它收养下来，非常的神有美好的安排。有一天呢这法老的女儿经过这个河边的话听见有孩子的哭声，一听的话怎么有孩子的哭呢，他一去看，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孩子，所以他就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就把他摩西捡起来带回去，但他自己也没有孩子，他也没法喂奶。刚好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呢在旁边看着到底这个孩子他是被谁带走了，听见这个法老女儿要收养这个孩子，他就说我给你雇个奶妈来给他喂奶，他就把他的妈妈摩西的妈妈呢就给他领来了， 摩西呢就当了这个法老女儿这个摩西的奶爸了，所以他孩子保存下来，摩西的家呢也有点收入了，可以做个奶妈，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他的父母为什么有这么胆量，他能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的孩子留下来。这个圣经说呢，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俊美一般的意思，我们讲他长得很好看，凡是生下来的婴孩啊都很好看的，都长得差不多，都是非常好看的。但这个俊美呢，在英文圣经里头有一些版本说呢，这个是跟神看为美的，神看为美的。这个字呢跟创世纪里头第一章啊，神的创造的时候，神看见创造这样东西，他看的是好的，好的就是美的，就是神看为美的，所以他体会到神的心啊，神看为美的，这孩子也的确是美，那我要把它给保存下来。这个是这一方面，而且他看见这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他们不会一直在埃及当奴隶的，将来有一天神要他们得到自由能够出来，所以他就把孩子的婴孩藏了三个月。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呢，也影响到摩西的信心，所以摩西长大以后呢，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因为法老女儿她没有儿子，这个法老的国王呢也就是这一个女儿，所以法老这个王要去世的话呢，他的女儿很自然的就成为继承人了，可以当这个国王。那法老女儿没有儿子，如果她过世呢，接下来就是摩西了，摩西有希望当埃及的王，等于他说我不肯做法老的儿子，法老女儿的儿子，就等于呢他放弃埃及的荣华富贵，不要了，我不要做这样的法老女儿的儿子。他说呢，他就等到长大了，这地方都说长大，我们小的时候不明白，长大了以后呢就是自己能够做出选择了，他就要做以色列人的儿子，他不要做埃及人的儿子，这个信心，他要神，他不要这个埃及，他不要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个简单的信心就是我们要神，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世界上的好处是暂时的，我们要的是神的好处，神的呼吸，那不是出于神的，世界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对我们不但没有帮助，可能还会影响伤害我们，所以他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大好的前途。人家说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就是说今天你暂时的，你把放弃暂时的乐，那你将来呢要受永远的刑罚，两个都是暂时的，最终之乐呢是暂时的，这个受苦呢也是暂时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受苦也是暂时的，但是呢受苦今天暂时的受苦，将来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有信心的话，我们能知道我们得到永远的福乐，今天是暂时，但是将来呢是永远的福乐，最终之乐。犯罪有快乐吗？即使有点快乐也是很短暂的，喝酒的人他喝酒就是很快乐， 可是醉了以后他很痛苦，所以世界上的东西给我们的再好也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看见啊，这个我们要的是神的赏赐，神将来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要赏赐，这是一个永远的。所以主耶稣也说了，他说人若是失去生命就得到生命，两个都是生命，一个是今生的生命，今天你失去了，但是你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两个都是生命，但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摩西呢，他说因着信他捍卫基督所有的凌辱他愿意跟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因为他觉得这比埃及的财富更加宝贵，因为他渴慕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人如果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就跟说过这些话全世界我们不可能得到全世界，即使得到全世界，如果你赔上自己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新闻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这个努力的一个工作的人他就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最后累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做所以这个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生命不是你用钱给买的。以下又说了，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这离开不是单单我们离开一个地方到一个另外地方，这离开的英文里头意思就是放弃，他放弃埃及他不怕王怒，你离开埃及的话那是就法老这个国王的话他会给你很多的难处的，但是呢信心呢就给他勇气，他就不惧怕了。当你放弃这个离开的世界，放弃世界上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周围的人就会误会你，讥笑你或者攻击你那么这个都是免不了的。你本来可以按照你的工作成绩你可以提升，那么但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人呢，就你的老板呢就不提升你，本来你可以得到这个荣誉，比如你在这个国内工作的时候常常要评先进工作者，先进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基督徒你可以尽力做好你的本分，但是等到评的时候呢就没有你的份。我在工作的时候也人家说我的表现不错，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把我们报上去了，给你可以评这个人，到上面去不行，没有，就是你的为了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觉得不太公平，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给我们也好不给我们好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神说我们是好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摩西呢就有这样的勇气，信心呢是会给我们勇气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没有办法有勇气，因为你信神的时候神给你力量，你信神呢有信心呢你要看见神将来的奖赏，神有办法来带你经过这些难处，直到神与你同在。他说摩西呢他要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二十七节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看见到不能看见的主，就是意思知道主与他同在。虽然主看不见，但是你要知道主时时刻刻与你同在，你不要离开他，他一定不会离开你。你离开他说，但是我们知道，能够知主的同在的话呢，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底下又说，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奠祭，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最后说的，他守逾越节也是信心，也是信心，他是相信神拯救的方法。逾越节是在正月十四杀一个羔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然后在那天晚上，这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去。以色列的长子在这个房子里头，因着有羔羊的血，他能得到保存。埃及人的长子，他们就被灭了。所以这个神怎么拯救这以色列人呢？这个长子呢，是用羔羊的血，所以摩西就相信神的救赎的方法。神救赎我们有什么方法？我们就要接受。神说，你们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按照神的方法我们来信主，不是说用别的方法，用我的好行为我来信，用好行为叫神来救我，不是，要按照神的方法。这个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让主耶稣担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神用这样的方法叫我们凡信他的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摩西就相信神拯救的方法。这羊羔流的血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呢为的罪人死，如果没有这个羊羔为他们死，以色列的长子跟埃及人长子一样的都要灭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信心也今天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为众人死，也是为我死。当我这样一接受的时候，我就得到神赐给我的永生了。我相信，那这个就是你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人的信心这个都是虽然我们离开他们已经有2000年了，有很长时间了，但他们的信心的榜样、信心的原则一直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信心的重要，但愿神赐给我们。我们用了几次的时间看到这信心，就是很多过去的这些先烈这些他们所留下的美好的榜样，都是值得我们的效法。我们也来跟他们一样走信心的路。愿神赐福给他的话，赐福给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宝贵的话写在圣经上，让我们今天能够反复的阅读，也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你的话。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是不会退去，即使在今生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到是成全的，但是我们相信你必定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来成就你的应许。所以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那我们在世上也能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能够胜过世界，叫我们的心永远是停留在你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还能见你的面，能够得到你的奖赏。求你施恩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的家也蒙主的看顾保守，让我们的儿女子孙也能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 一同来得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